因为昨天晚上你的工作给我们很多人的献身献上感谢，请你亲自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指导我们踏入中国大陆的河场，亲身经历你的差派、你的同在，也叫我们看见你也通过我们的手所要做的工。求你特别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使他们能够在前面的日子有所装备、有所学习、有所 经历，经历你的大能也同在，并经历如何将自己顺服在你的主权之下，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你而且将真题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成为你的器皿，做你的工。主，我们相信你会保守，你会带领我们。还有今天、明天两天，在上午、晚上和下午的 workshop，主啊，都交你手中，你自己装备，也赐给你的众仆人们有智慧、有能力、有清晰的头脑，讲得清楚。奉你主的名，阿门。昨天献身为中国宣教，使中国成为宣教的国家，有差不多60人签名啊。那么，昨天受感动没有机会签的，现在还可以签。签完之后我就交给 office 去影印，每人一份。你们回去之后啊，你们要常常按手为这些名祷告，啊。提名的祷告，哪怕是一天一两个人啊，为他们祷告。以后我们再把他们的名字跟地址电话也这个再一次整出一个名单来，我们为他祷告。因为像王永新牧师说的，这历来在北美起码有1万人呢，10,000奉献传道，但是真正踏到福音工厂上的。最多10%，这个伤亡率 casualty 很重了。奉献完了之后，感动没有了，就开始怀疑了。我当时是不是一时冲动，唱了个歌，唱一首诗，眼睛流泪了，我就去了。回头想，哎呀，我家里配偶同不同意呢？我能不能够推到适应呢？我能够放弃美国这个舒适生活吗？我父母怎么看这些种种的很实际的压力拦阻，会让你犹豫，最后延长，最后忘失望，忘记消失。有一个人，他20几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全世界奉献，还有种种许多问题，他就耽搁延到65岁，快到70，他退休了。他在奉献，他在实现他的奉献，然后他后悔，我当初青年的力量、中年的才华，都放在我的事业、我的经济、生意上了，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头脑的方便来准备了，我只能做一些好像助理的工作。所以，趁着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头脑清晰、学习方便的时候，要线上去学习。如果现在让我去念神学，在60岁念神学，再重新学原文、写作、到图书馆研究、熬夜，就不如从前了。虽然现在我也熬夜，还是，但是这个记忆力最新的就不像年轻的时候了。然后感谢主，我回忆起来，我从20几岁念大学、念神学、念研究所、研究，我头脑最清楚的时候，是那个时间，我是投入准备装备。后来的侍奉，就一方面建立在神的呼召上，二方面也建立在神在我身上的塑造，包括这个神学的学习。中国的研究，以及在北美、在台湾、在大陆这些事，就是大陆的事实。过去18年，来来往往，每年去中国大陆6次、8次，今年可能要10次。1月、2月、3月都排了，4月、5月还不清楚，6月 所以保守这十八年来从来没有被公安请去谈话，从来没有。有很多人被调去问话，还要写悔过书，我还没有那个经历没有那个经历。神的保守，神信实，被跟了几次，那个经验也好，知道怎么样摆脱知道怎么样胜过。前几天早上我们讨论这个王牧师讲就这个惧怕那个惧怕，我告诉你，从1980年我们在台湾开始，81年三次复出之后，到香港来派一个访问团，我约他跟他们谈话，他们五六个跟我一个人，在香港新华社的那个地方，是三次会的暂时的这个居住地方，我一个人被他们六七个人问话，他们跟我谈话，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罗冠中，现在是三次会的主席。他说：“你们那时候我在中山教书，主持这个末神的祷会，有宣言性，什么是停止？”哎呀，我这个，我们出版《末望神州》中文的《China Prayer Letter》中国福音，它叫停止，什么人改？我说你们所做的事儿怎么做？我知道我这本报，我是个研究者，你们有所改变，我的报也改变，那是我很平静。心静气，没有，就是跟他们这个谈话谈了3个小时，其实我被批斗等于当时他们讲什么，他说你这么年轻啊，他以为我这个写这篇文章是个老头，很多人看我名字我是老人家才这么年轻，那是42岁，他们已经都50-60了但是之后我就感觉到有种惧怕感那时候我们在这个香港九龙堂跟着到那里一个大门，大门对面就是这个我们租的房子，这个我的办公室呢就是一个大玻璃我就想，而新华社人的人就来照相有时候大门打开，他就这个车进来照相，我就怕有一天他拿个炸弹贼丢进来正好进去我的办公室，那我就会长真的有这个怕呀那我回去之后我就祷告主我们这个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又出版又做大陆福音施工又送圣经，现在是应该停吧停办，广东话叫扎拉扎拉，就是说停止还是继续。所以我在身边祷告，我就把这个中文的这个每个月一次的末望神州祷会停止了，中文的末望神州停了，英文照除，中国福音照除，China Prayer Letter China Church Day 是个英文双月刊，也还继续。有一次我到达拉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不圣经学院Christ for Nations 也去，他们请我去讲演报告大陆。然后另外有一个弟兄是达拉斯，是 Princeton 大学毕业的，又到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然后做这个 Campus Crusade 的很高层次的，后来他 burn out， 那么他就去做生意，在做生意过程当中呢得到复兴，后来他到南非去传福音，300多个黑人在这个火车上传道他这次回来报告，那么他就给我祷告其他灵恩派跟我讲什么灵恩的解经我没心听，我说你们都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你怎么能够解经呢？我心里就是说我有我的骄傲，真的，我们知识分子基督知识分子也很骄傲我是要神上面去悔改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又是达拉斯毕业的又有这10几年经验，我说这还不错，他跟他讲我们有共同语言他的解释我还不完全同意，但是他给我祷告祷告最后说你还需要特别 request 啊，我说我怕共产党，好，我们奉你朱振明把你怕共产党的这个人赶出去，啪就是这个打我的后背一下，出去从那之后呢我就不怕共产党了，到现在我不怕，虽然有的时候还少紧张点，每次过关呢我带了这个20公斤10公斤的书什么，我还是有点紧张不，现在通过这个 green line nothing to declare 通常都是过去的这个像从1981年到现在1998年了，17年16年了，我是失去惧怕这种心态做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惧怕在撒旦的手中是一个很有力的器具，你要靠着胜过的惧怕你就得自由了啊！所以我对灵恩派的人呢是很友善的，我神在他们中间呢，那像张启明哈，昨天晚上他是灵恩派的人呢，啊，有，但是呢，被主的灵所用，灵恩派的这个圣灵的洗那个解经，我不太同意。昨天我跟你讲过了哈，啊，但是的经历是相似的，只是用词解释不一样。那神的教会也很丰富啊，有 diversity， 虽然有时候解释上有所区别，但是如果都是一个主啊，都是一样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建设的。你们中间如果能够靠主胜过这个惧怕，我想你们中间在大陆长大的也有怕共产党的这个阴影吧，啊，做个间谍哈，或者离开这边在那边居住，能不能够适应，怎么能够摆脱这边的这种享受。如果你上帝给你这个 willingness of the heart， 能给你这个自由，无论哪里，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我现在希望以后在大陆买个小居所，可能要40万人民币啊啊！后来乡下，郊区，5万块人民币可以买一个农村农屋，最多10万。如果8万的1万美金呢、啊，就可以买一个四合院啊，知道吗？在旧的四合院，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正房，加一个厢房，然后呢，农村呢，你自己再装修一下啊，就可以现代化。日后呢，我希望一部分时间住在中国，啊，是有可能的。所以，求主帮助你胜过这个惧怕，胜过这个顾虑。有人说，哎，你还能去中国？是啊，没事啊，你不是黑名单吗？没有，共产党根本对我没有兴趣，啊，他们研究过我，北京公安局我的档案这么厚，有人在公安说啊，但他们研究的结果说，这个赵天恩呐，就是搞用神学看一切事情，宗教性质、宗教眼光，没有政治企图，啊，感谢主，我呢，对他们不是个威胁，啊，只是一个神学宣教的态度。所以他可能也放心了，但他们高层研究中共政策或者海外对这个中共这些政策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常常引用我的文章去训练他们的党员这个干部啊，感谢主，将来我现在写着中国这个当代中研究史，也可能是宗教事务局干部的一个教科书，我想是，但他们没有这套系统的，是啊，我们教会要用这本书，他们也要这本书，但他不用同意啊，一面用一面还好像批判，但批判中当中呢，心里也是想，哎，对对，差不多，我们的分析比他们还稍微这个客观一点，因为我们是外面所收集资料比较广一点啊，不论中国的动态政策，还有这个三自会的一些变化，加上教会的会，我们4条线这样编，每个阶段是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国宗教政策、三自会。啊，如何受政策影响？将来教会如何受压制？如何回应？等等，然后在中国这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这段啊，从宣教的角度学了什么功课来总结。他们可能看不懂，因为是宣教性的，我们基督徒可以看懂，没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各方面都可以胜过惧怕。我一生的一个大遗憾就是。我们给邓小平祷告的还是不够，他死的时候他还没信主，啊，江泽民还活着啊，啊，巴不得通过他的儿子信主，但儿子在美国是吧？啊，他信主，有一天他信主，如果他不信主呢，他这个，下一个领导人要信主，李鹏啊，也应为他祷告啊，这些人我们用主的爱去爱他们，啊，他们没办法。helpless， 我们去爱他们，他们 helpless， 被爱被祷告啊，神是吧？神的神是叫我们为上在上的掌权祷告，神会改变啊。像张启明他这样，就是在这种干部面前就跳啊，他们肯定没办法啊，他们跟着唱， 他声音呢受感动是吧？所以我们大胆的做啊，这个大胆来自信心，这个信心是上帝给的，信心 is a gift， 神给你这个信心，你就按照这个信心去做就有效果。一年前我们接这个今年这个工作，我们总共战战兢兢啊，四五个同工要筹50000多，现在有150到200第一期，我们这第二期从50到70，加起来65000差不多。哦，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晚上也这个做个奉收个奉献，还有1000多，还2000呢，还不够。我相信礼拜六之前收过一次奉献，绝对够，超过有余。我们一切的把这需要都可以被 cover。当初就是一个信，如果是没有这个信，我们今天就这两个礼拜就做不成了。当然别人也可以做，我们就失去这个 joy， 做动了哈。不过明年有苏文峰牧师来到主持，要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的工作要从用信的角度，凡是信的主就与我们同在啊。成全好，以上是一个勉励，你们谁没签要出来再签呢？我那人他因为有疲倦，昨天晚上没有来，他很同意，他也签了，不签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就是来签等等签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应一份给大家。好，现在我们这个回到这个我们现在进到第八讲啊，信主归入基督。这里这堂啊是要讲我们如何得到这个生命啊。昨天讲耶稣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怎么成为赐生命的灵呢？就是通过到父那里去，经过十字架死埋葬复活升天到父那里去，这个过程呢也成为基督得荣耀的过程，就是受苦埋葬复活升天，升天之后被上帝高举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呢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圣灵，他将这圣灵赐给一切信他的。那么世人如何从他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呢？就是通过信啊。所以这里面第17页这18页哈，就有这个一个这图表，那之前也有这个图表啊。李佩元博士他的神学是三棵树啊，神学我这跟他很相辅相成，我所了解的这个救恩神学就两个圈啊，两个圈跟两个人啊，两个模式啊。第一个人呢就是亚当，第二个呢是基督。然后在亚当里人人都被定罪啊，成为罪人以至于死啊。借着信主归入基督，我们做属灵移民到基督里，拿到这个green card， 但拿 green card 同时得 passport same day 啊，不需要等5年，立即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这个还不需要等呢，立即称义，立即成圣啊，就成为什么呢？被称义啊，成为在主里成为义人，以至于得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这个永生就是领受圣灵啊，这个领受圣灵就是接受圣灵的洗啊，在基督里呢我们得到这一切。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怎么做这个属灵的移民呢？就是接受信 belief 啊 faith， 信呢是心里相信是吧，口里承认就被得救。洗呢是代表归入基督， 那你信什么呢？怎么样信呢？你没有信之前要听道，是吧？所以圣经说信道是由听道来的，那听道呢是从基督的道来的。因此呢，我们这里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三大要素。第一呢，福音就是神的道。这个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启示录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啊，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你会发现因为时间缘故呢，我就把这个内容说出来，你们回去慢慢看啊，因为我们查圣经再读就会费时间了。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就是在五旬节彼得向大众讲道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使徒的布道讲章内容是什么呢？你就发现，第一说耶稣用神迹奇事证明他出来，上帝通过神迹奇事把他证明出来，证明神呢？证明他是怎么样？上帝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成为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啊，道成了神的儿子啊，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呢，你们把他钉十字架上啊，以色列人犹太把他钉在十字架，就是钉十字架，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死之后当然有他的埋葬啊，然后呢上，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是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呢这个埋葬，第四呢复活啊。这个细节有另外一个图表哈，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呢，上帝又高举，当然有升天嘛，是吧？升天跟高举都翻穿了一块，是翻了一块高举，并且呢领受圣灵，然后将圣灵赐下给一切信他的人。这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节的话呢，同样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用右手高举，叫他做王、做君主、做救主、做君王、做救主，啊，这缺一不可以。我在三十几年前，我在 Philadelphia 查经班，我们这个也是四五十人啊，有个从台湾来的，长得很帅，东海大学毕业，专门到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学国际关系，他想做外交官，很羡慕。他最喜欢的是歌，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有你的慈祥啊，荣美，很羡慕啊，这个很人情，到时候摆凳子他都坐啊，拉人在一个都来。但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能相信耶稣上帝儿子，第二是不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说别人陆续都信了，都受洗了，他还是悠悠的慕道。后来他这个相信这个耶稣复活了，几乎入天国，但是就不能接受上帝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信主之后他日后做这个外交官呢就不方便，可不能受这个圣经的约束啊。后来到了毕业了，听说还做这个 Boston 台湾的领事啊，他姓巫，这个人我现在还最近没有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几乎进天国就没进去，就少了一个。你可以讲道劝勉人，他可以被圣灵感动之下悔改流泪痛哭，但是他如果不信耶稣上帝的儿子，他为罪而死，为你的罪死啊，为我的罪死，复活升天等等，你不把这个信仰内容、福音内容讲清楚，他可以悔改，不一定相信重生啊。 他重生是因为他信的对象是耶稣，死复活升天。所以我们传福音呢，要把这个福音的内容讲清楚啊，这也是宣教护教里面有宣教哈，这个李飞人也是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福音传出去的过程当中，有福音的内容啊，有传福音的人，这个传福音的人呢被圣灵所感动，给他力量，他去传，所以他传的过程有圣灵的同在，这第二。第三呢，听的人呢有圣灵的感动，圣灵赐给他这个悔改的心智啊，圣灵呢这个给他赦罪的恩，圣灵感动他有这个信，他就归信基督了。所以呢啊，福音传出去的过程当中，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人讲神的道，还有神与这个听的人同在。一个人的回应，悔改，相信基督，领受圣灵，就是神将圣灵赐给顺服的人，神将圣灵赐给信的人啊。我们得救是靠着信，这个信哪来的？上帝感动赐给的。但是呢，要你顺服，是上帝替你顺服呢，还是你在这边就降服呢？你有主观的参与啊。上帝感动你，你也顺服，这个是上下人神之间这个很奥妙的一个互相都有参与的。没有神的感动，你也不能信，神也不好像是代替你顺服，你是要降服。神给你个自由啊，神创造你有这个自由啊，有这个自由接受，有自由这个自由这个拒绝。你降服，你接受，你就得蒙福；你拒绝，罪在你心身上，因为你仍旧在当里，罪已经定了，是吧？那这个 paradox， 这个好像是这个吊诡性的啊，是非而是的情形。那在这个神学上有历代的争执，是啊，神是你先重生后得救，还是你主要靠你信？你要不信的话，上帝手会绑着，没办法。不是的，神的大能，神这动工，神将悔改的心智赐给你，神将圣灵赐给顺服的人。但是你听福音，福音对你一个要求，要求什么呢？第一，悔改；第二呢，相信以至于受洗。这是使徒行传这个28-39节，福音的有要求，两个要求：悔改、相信。福音有两个应许。第一呢，罪得赦免，你悔改进入基督，罪得赦免；第二，领受圣灵。所以福音传出去，无论是大堂的布道会，无论是查经班，无论是个人，你传出福音之后啊，不是传出去就完了，你必须有一个护照，你必须要听的人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你信不信？你明白吗？我明白。你愿意相信？我愿意。那么就祷告接受。他说我现在还不愿意，我在等。那他就是要等，他可能失去这个当时接受主的机会，居然还在他。他以为可能再待一两年，有时候可以，有可以不可以。比如说再待一两年，可能上帝不再感动他了，他就失去，他得蒙福的机会就延迟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与传的人同在，圣灵在道中感动，圣灵要感动这个听的人，使他有信心，有悔改的心思。而人呢，要在神面前做个 decision， 要决定顺从呢，就得到生命。所以传福音叫 proclamation， kerugma 啊，这个信息传出去，好像是一个君王啊，把他的圣旨在国民面前宣读啊，这些人民一听见这个圣旨来了。在中国社会的旧社会是吧，都跪下听圣旨，然后这个皇帝所说的他们就要听的。福音传出去，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向世人一个圣旨的宣布，你接受不，你应该这样做啊，信的都有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你要做出回应来。所以我们传的人 是主的大使命，大这个大使 ambassador of Christ 啊，代替神宣告的，有权柄的，不是我们的权柄，是代替差派的我们的主，他要向上帝负责，通过我们的作为他的仆人的来到宣告，来到接回应他们的回应。这样的信啊，信上帝是那儿，信耶稣死，埋葬复活升天等等啊，这样的信就产生一个很奇妙的后果，那就是因信呢就归入基督了啊 ，baptize into Christ, union to Christ, 与基督联合了。你信是心里相信，你就说信，你是就归入基督了。喜呢是代表外在内在的相信，两个人恋爱。要结婚干脆就同居也算是夫妻，有很多 common law marriage 啊。但是为什么又在政府注册又开一个婚啊结婚典礼呢？是对亲友全世界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宣布啊，这个女的是归于她丈夫了，不能再嫁别人了啊，是一名花有主啊，是吧，是归于他了，属于他了。所以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就离开亚当，从亚当里归入基督，嫁给基督了，成为基督里的人。这个洗礼呢是表现那个内在的相信所产生的义，就是归入。这个归入使我们进入成为基督里的人了，从前是基督外的，就是信归入基督，成为基督里的人。圣经说归入基督就披戴基督，归入基督呢就属于基督啊。在罗马书六章三节，加太三章二十七节是讲因信归入基督，你们回去慢慢看啊。如加太三章二十九节说就因信基督就属于基督，还有是就承受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一章那里说，我们的因信蒙神保守，最后要得到那等待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得到那个产业。最后得到产业是什么呢？那个产业属灵产业，就是得到上帝自己，成为我们的上帝啊。God is an inheritance。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十一个支派都有产业，唯独利未人没有产业，是吧？只有几个城啊，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我们侍奉他的人，我们没有产业，地上没有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啊。就是最后我们得到神归入基督，属于基督，领受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成为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归入呢啊，这个归入非常的丰盛。这个归入可以用这个刚才所说的几方面来强调。因信啊，因为信，因信就信了，真的因信，我们在基督里就被称义，是吧？我们因信在基督里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因信在基督里得称为儿子的名分。加太三章二十六节，我们因信属于基督，这个是总的啊，承受产业的呢。但这三点重要，在神面前这个地位是因信称义，从前是罪人，在因称义。第二，因信得圣灵，所以生命。第三呢，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的。从前是啊，不是儿子，是一个背叛的啊。传统的系统神学得救的次序是：一蒙召啊，第二福音的召，第二呢，这个重生，重生之后悔改，悔改是要信称啊。这个不是这个重生呢就等于悔改哈、啊、 不是这个有信的，就是在前面，是因为改革中他们还强调圣灵的工作一切，那么是先就福音的传达是呼召，是恩召，第二是重生，第三相信，然后称义成圣的荣耀，有这样的一个次序，下面再改。但是呢，我们研究圣经，我认为啊，这个信的过程，圣灵在信前同在，信的当中同在，信的过程同在。所以我们进信归入基督，是跟这个在基督里所得的，是跟亚当里的对比呀。称义之前是被定罪，从被定罪转成被称义啊，从这个死亡得永生，从这个不神家里的人变成神家人，是这样一个移民的对比，而不是一个直线的连续啊。所以信心呢是与主联合的管道，称义领受圣灵乃是因信与基督联合成为在基督里的后果，因信进入基督里成为基督里的人啊。那么因为信主了，归入基督了，所以呢我们领受洗礼来到表示这个归入。有人说我们信就可以，是不是一定要受洗啊？那很多从大陆来的对朋友们说，受洗之后回去我要不要退党呢，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就信吧，就不用受洗，到时候问我没受洗啊。但从圣经角度来讲，要是有怎么可能正常受洗，没有机会受洗没办法。像这个在十字架那个强盗，耶稣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他没机会受洗，挂着怎么受洗呢？再过会儿被腿都打断了，他根本没有机会下来呀，不能受洗。但是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他听了福音之后，你看呐，那儿有水，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不去受洗呢？那菲利跟他停车来，当场就受洗，给他受洗了，而不用拖一年两年，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悔改得救，有没有这个得救的生活的改变现象，再给他受洗。你 worry too much， 透过在神面前清楚的悔改相信，圣灵给你这样一个验证，你就去给他施洗，最多是给他八个礼拜的先修道班呐，不要给他等两三年，他如果对受洗不明白，你解释之后，他通常会接受的，不会强调什么。他如果不愿意付出信主的代价，那不要给他受洗。所以现在我们给人受洗，在大陆，我问他，你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吗？你知道你愿意服这个为主受苦吗？他说我愿意。上个月，在这个华北一个地区，一个大学知识分子数学教授，我就这么给他施洗。他说我愿意，我知道，眼泪流下来，奉圣父圣灵圣灵，不方便到一个河边，那是很冷了，零下两度了，不能或者找酒店去找一个澡堂子啊，那么几个地方大家也不能看，我们就用点水礼，长老会系统就来了。但是如果在这个一个海边河边，那我们就在河边就下去了。有的坚定一定要受浸，不受浸就不行。所以在东北零下这个几度，他们两三百人啊就去受洗，把这河边把这冰凿出来一个大洞，三百旁边的一个老弟兄，再一个男弟兄，一个年轻弟兄，穿着一个靴子，这样从半夜12点到凌晨5点钟正这样呀。哇，三百人零下动手操作的，但他前肩是要受浸，完了之后他这个两个腿啊在底下都冻上了，拔不出来了但是受洗过程当中，这个老弟兄说全身出汗了，那个热气腾腾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让同在神给他们这个信心，他们这样做，我们感谢主神还没有给我那样的信心，环境呢也准许受洗，愿意为主受苦。你要跟他们讲清楚做主门徒 信就得永生，一切好处在基督里你都得到啊，都好的。另外呢，因你信了主之后，世界恨你，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就是说恨我，所以也必恨你们。世界不但恨我呢，还恨父啊，恨父恨子也恨你们，因为你们属我。你们要属世界呢，世界就喜欢你们了，约翰福音四五章啊。所以呢，我们归入基督，属于基督，不但蒙福，也要另外一个同版的反后面说要为他受苦。你们啊，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你这样讲清楚，到了受苦呢，就说啊，是啊，圣经这么说啊，带领我们这么说呀、啊，你不是骗他，你把他哄进天国来的啊，都想得好说，哎呀哎呀。我信徒说什么时候反对我，家人反对我，单位反对我，最后也把我驱逐这个单位，我一切的退休金都不给我了啊！我被骗了，一无得。不要骗他，告诉他你信主有苦吃了，让他计算计算这个代价。啊，耶稣也这样说，你盖房之前你计算的代价，那意思说你信他之前你要计算的代价，愿意服的代价。有福也有苦啊，有苦才有荣耀。不要以为信主之后得好处然后得荣耀，中间的十架不要。耶稣说是通过十架到荣耀里去，你想就是那么便宜，就是一下子跟你说就是到天堂去，不愿他狗不经过十架这么一下子跳跃过去啊，哪有这么多便宜事啊，没有。跟随他脚踪是他怎么走那个路我们跟他走啊，没有第二条路跟他天堂是吧，只有他那条路，我就是道路真理。他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是被钉十字架的道路啊！你想得到圣这个福音的好处，圣罪，你不想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跟耶稣死，那你怎么能得到复活的生命呢？不可能啊！复活是一些先死后复活呀、啊，是不是啊？享受复活的大能是一同死啊！啊，所以这个信。然后这个喜呢就归入基督看第十七页啊，第六点上面你们慢慢查，受洗归入基督是从亚当里进入基督里，在亚当里有罪疚 guilt， 进入基督里有这个挽回，这个 redemption 赎回啊，赎回通过血，在亚当里承受上帝的愤震怒，在基督里呢，上帝把他的怒气呢除去慰藉 propitiation， 在亚当里受咒诅被定罪，在基督里呢被称为义，在亚当里受罪的污染啊，全然的污染，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立即圣得胜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也要逐渐得胜，在亚当里与神隔离，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在亚当里与神生疏，是局外人，在基督里得到儿子的名分，在当里啊，结果是死亡，在基督里得生命得永生，在那里永远的基督里得荣耀，这是因信基督的好处啊。那么这个表格其实又第十八页又重复一下啊。那么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十五节就是刚才我画这个图表哈，如何因信归入基督，我们归入他的死，归入他以埋葬，归入他的复活，目的是什么呢？在右边第四节的 B，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叫我们不再做罪奴仆，因为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从罪的权势下得到释放，做神的奴仆，所以呢就不再做奴仆，做神的奴仆，在基督在亚当里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向基督向神活，我们在基督里也向神活啊。是
这只有十三页
只有十三页啊，昨天有啊，昨天有这后来又剩了很多，不知道放哪儿去了，谁没有第四哦，是昨天我还看着一大堆，或者你们暂时share 一下哈，啊，我可能晚上有人拿去了，你们share 啊，那么。 其他一直到47页今天会用完啊。我希望我们走快点，一直到最后都弄完，那不然我就感觉到有点遗憾啊，所以我们这个走快一点。好，以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不清楚地方我做 clarification， 就不是做其他延伸的讨论，就是这个听到信道归入基督得到生命，这个怎么得到生命，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啊，好，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信主前、信主中、信主后都有圣灵同在，这是怎么样一个同在法，是不是？比如说你人在这里哈，啊，是这个听到啊，那么另外在这里听你讲道，啊，那么把这个道传给他。圣灵与他同在啊，是他讲得清楚，圣灵与听的人呢同在，是他明白而受感动，那么他的这个悔改的心肠心智跟信什么呢，信主啊，这个也是也是圣灵与讲的人同在，与听的人同在，并且赐他悔改的心，给他相信的心，然后信了之后他就归入基督了，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神学上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是先信啊，这个信呢是神所赐给的，神也不感动你就不信，所以先这个啊，怎么说，不对，先重生然后呢再信啊，悔改跟相信，然后再归入基督，把这个重生啊放在信的前面，这是改革中的一个传统说法啊。你死在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有能力信，所以神必须要先重生再信。那其他一般人中国教会啊是先信然后悔改然后信然后呢这个经历重生，这是解释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从这个看呢，就是说你悔改也是圣灵做的事情，你信也是圣灵做的事情，也是神的做，但是不是单单完全靠你的主观的信，我愿意信就信，不信就不行，不就拉倒啊，你连信也是神的，也是你的悔改你的信都是圣灵的工作，连讲的人听的人听的回应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你先经历神的重生然后可以相信，还是说先在信的过程重生来讲呢，这个那个时间上很难定，但是从逻辑上呢是可以说圣灵感动你，这感没信之前感动圣灵工作，信又是你的工作又是神的工作，你这样信归入基督，在主里有新生命，这个是重生啊，这是在这个救恩论上的次序上一个长久的一个争辩，这样
神的警醒预定对人的自由意志怎么协调，
这就是说神的拣选神的感动是神的工作啊，你信跟不信是不是是你自由意志的，这个自由意志又不是完全自由，你说我可以决定我从不从生，我信不信主，上帝灵可以感动你，你不得不信，上帝有没有能力写这样可能他有能力，但是是不是他感动你你就完全是没脑子大脑都不想了，与你这个意志的相信降服完全没有关系呢，也不是，你的顺服是你顺服啊，感动是上帝，顺服是你，所以有上帝的感动圣灵工作给你信心悔改，你呢也参与这个直接的，所以我是认为这个神的工作人的回应要结合在一块，总来讲是神在你心中工作，不能够强调人的完全独立自主性，不能够把人的主观的回应除掉，两者都要 如果你硬说最后是谁的，你可最后是上帝做的事情啊。但是你也不是是一个 robot， 完全没有这个意识的参与，不是的。不能是功劳，是神将悔改相信赐给你，你才回应，你才感觉到神的恩典，你才回应，你是降服。人性是个降服，所以圣经这个刚才所看那个使徒行传那个经文呢，他用这个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三十节，神将悔改的心赐给你，连悔改的心呢，看见自己是罪人呢，承认罪，这个悔改的心也是上帝赐的。那么悔改的心呢，赐给他赦罪的恩也是上帝赐的，那么将圣灵顺服给赐给顺服的人，你为什么顺服？你为什么相信？是个顺服代表信，也是上帝赐的，你既然信，你就得这个圣灵。顺服的后果是圣得到圣灵。你为什么信顺服？他为什么不顺服？是神所做的，但是呢，你不顺服，责任在你；你顺服，荣耀归上帝，对不对？
可是有一些人心很刚，
就像法老一样。对，那个责任在他，神感动他，他不悔改，责任在他。你不能说，哎，上帝你无能，你这个这么铁的心的心，你都不改吗？这个奥秘，我们就不完全了解了。神给你悔改的机会，你听到你知道，你硬抵制，那你得不到好处。你什么时候降服，你什么时候好处啊？所以这个信的过程当中，要看见圣灵的角色。第二方面呢，也看重人主观的回应。
当一个人信主以后，然后他接受受洗，你在实践的过程中是不是掌握一些什么原则？
你再重复一下。
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了，然后他提出要受洗，
怎么有的？应该可以了哈。没有回音呢？有录音。Power on， 行吧？好。
我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信主了，然后他提出要受洗，
对，
这期间你跟他陪谈的时候，你会掌握什么原则？你说不是也有？应该他赔偿以后，他拒绝他受洗或者怎样，或者你刚才说
你要把这个救恩呢、再次在他面前讲清楚，就他知道他明白而且相信，他也悔改了哈。那么凭着他的相信，他的顺服，在合适的时候给他施洗。有的时候环境就是可能马上给他施洗，有在一个查经班的情形，你有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样跟他陪谈，让他慢慢清楚明白，再让他一起受洗。我是这样做。有的时候环境不准许，你就当场就跟他。受洗有可能，但是那个是例外，像菲利那个跟埃提伯是例外。但通常来讲，我们起码要给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这个初心啊造就，然后安排受洗，就是这样。受洗之后还要带领他们陪这个陪他，谢谢李燕。
总是声音没有开，
是对，或者你那个签都没有打开吧？
没有，
没关系，他这个因为这个录音要录进去。这样吧，如果有问题，你先用这个。
对，也可以重复问题。
就
詹姆斯谈到这个两个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这几位以前提的问题的时候，都谈到这个，特别是人的主动性，就是人的或者是人的自由意志日记。自由日记，
意志，
那个对这个神的救恩的反应，
在大点声。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当人还是罪人的时候，对神的救恩的反应，和人因信称义了，作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对神的反应，这两种反应恰好是反映了那个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经常回到的一个问题，就人在两种情况下对神的反应，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一样，那个赵牧师能不能更多的做一些解释？谢谢。
前者是这个得救的信心， 的 saving faith， 就是信了基督而归入基督，啊，圣灵的感动，你的回应是你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之后，你的一生的这个生活呀，也是由信以至于信，一直到父那里。所以，在基督里，啊，信了之后，完全归入基督了，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是叫做信与主同死、同埋葬、复活，活出来这个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来，顺服他也是叫做信，这个是成圣过程的信。这个信不单单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是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这是希伯来书啊，跟雅各书里面所提那个信，啊，等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见了面了就不就是爱了，就是没有那没有那个距离的信了，已经在神面前了。我是这样理解啊，不知道清不清楚。好，你
要是要谈谈您对这个当人做罪人的时候那种自由意志的表现。您刚才谈的是人成为基督的儿子的时候那种自由表现的话，我作为一个新生命已经就让主领着走了，那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那时候我们的自由意志就不会走向一种那个世人的事情上、世人的方向了，而是走向神的方向了。这点我是很清，您刚才讲得很清楚。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您是强调这个人作为罪人的时候呢，那时候信是也是神给的，
对对。
但是人，因为刚才几位问题的时候提出人是怎么样对这个主动性的，怎么样回应神的救恩，特别是谈到这是不是也有人的功劳在里头，就那时候人作为一种所谓的自由意志，您是怎么样看的？
那个自由是自由，这个自由投降的自由，啊，他靠他自己，不一定看见自己是罪人，看见基督，认识基督啊，可能相信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人物，让他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死为他死，这个领会，这个看见是圣灵他心中所做的工。要没有圣灵工作，他不可能就是看见，他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这也是能感动他，但是他又是被动，他又是一个主动。就是说他的一切认识甚至愿意的心也是圣灵啊在他身上所做的，他愿意相信这个愿意是他主动的参与。那么在改革中的传统呢，是神在他先从圣了他再有生命，有了生命之后再信啊。但是我对重生的看法是，你归入基督，因信归入基督啊，就有圣灵，这个圣灵就是生命，所以得到生命、得到圣灵是信的结果。你成被称义、成神儿女嘛？但你信的过程当中，有圣灵的工作感动你，使你悔改，使你悔啊。所以这个信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在做罪的过程当中的人。圣灵在骨髓中运作，他呢被圣灵复生，他也有这个信，因信之后领受圣灵，不是先从生后相信，这是改革中传统，先从后生，乃是圣灵在人工作之后，他信了之后得了生命，啊，那个之间很难，Professor Miller 说他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程序，不是时间上的这个程序。但是我从这个约翰福音、罗马书等等啊，对，就我当初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因信就领受生命呢？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就是领受圣灵。人在什么环境之下、什么条件下才能够领受圣灵有生命呢？那个条件就是悔改跟相信。那你怎么为什么这个信那个不信呢？这个悔改那个不悔改呢？是你的功劳吗？不能完全说，是神的圣灵的工作。那你是完全不参与，是一个死人这样的吗？也不是，你的这个意志是参与的，这个参与是神的回应，绝对全不在你，但是你也不是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心。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跟人的回应。这个回应不能说是功劳，这个回应是在神的感动之下他降服了，我是这样理解，是吧？嗯，这样。
那有一些就很小信主的，
我负责给你拿话筒。
好好，谢谢。
有些人是很小的时候信主，或者是家庭的信主。那像我自己当时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罪并没有那么深的体会，我只是觉得有神我就信了。但那个时候是不是圣灵就与我同在，我那个时候就接受了神的生命呢？这个洗礼算不算？
你如果有了生命这个重生的经历啊，而且感觉圣灵内住，你小时候虽然小，虽然不完全明白像后来那么清楚的话，你的信也是神的工作，也是上帝所接纳的，不然的话你没有生命。所以这个一个考验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圣灵在你里面内住，有没有这个生命如果你有了生命，肯定是因为你信基督，信啊。你有时候小孩8岁10岁重生得救有啊，他也承认自己的罪，他不了解罪的细节，但承认自己是出有错的他愿意接受主，他就信了，所以呢他就得到这个生命。那就看，谢谢，你是不是有了生命。有的人在教会教长大，他是信有关这个信仰的内容教条，他却没有经历重生。所以后来长大了10几岁的时候，15、16岁或者是20几岁才明白了，再相信，再次悔改相信，他就经历重生。所以关键是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生命。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做一个传统的教会长大的一个人，或者是文化基督徒啊，而没有经历重生。那关键是有没有圣灵，有圣灵才是重生。罗马书8章16节，神的灵跟我们的灵做见证，我们神的儿女啊，证实我们是属于他的好。那么
这个重生是不是有一个特征？
有的人很清楚有这个经历，当场认罪悔改啊，而且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心重生。有的呢，渐渐明白了啊，有时候认识，心里就默默信了，重生过程当中也知道罪人，然后什么时候重生他还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在母怀里什么时候感孕啊，有了生命，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母亲都不知道，
对于那个预定论跟拣选论呢，怎么解释？如果说，
那个预定论，这个下面我们的罗马书8章会有一个圈在基督里，外边有一个 Butner 所写的预定论，所父亲翻的，1953年出版的，你们可以买一本哈。现在我们要回到正传啊，好正传，因为我这个下面呢还有几个圈，我要你们再记这个圈。好，第9讲罗马书第6章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我要你们打开圣经啊，《罗马书第6章12节，到23节，第6章啊，第1节到第11节，第3到11节，就是说明第3个表啊，就是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埋葬，归入他的复活。我们是应该向神活啊。那么既然是归入基督，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同坐在上帝的右边啊，既然是这样，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亚当的我，跟耶稣基督同死了，同埋葬了。目的呢，是我们不再向罪活，向罪活，像在亚当里这样活法，乃至呢，向神活，这是生活的方向跟目标。那么我们记住同死同复活，但是罪呢，在我们的老这过去的生活曾经瑕疵过我们，怎么样处理罪，怎么样处理试探引诱呢？ 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罪来引诱你的时候，你看你自己呀、是在这儿。虽然引诱你了，你说我已经跟中基督停定时间了，我没这个自由了，这样看自己跟罪的关系，看跟主被定时间了，所以罪在外边怎么引诱你，他是在基督以外啊引诱你，他进不来啊。不过你过去因为在亚当里住过，有些旧习惯，他还是引诱你呢。你如果看自己是与同定时间的话，你就不能回应了，看自己是同埋葬了，一个尸首埋在地下六尺深呢、上面什么名誉钱财啊、私欲等等来引诱你的时候，你已经埋在那里，一个尸首不能回应啊，这怎么看自己，自己在那儿啊。那么呢，跟这是跟罪的关系这样看，那么跟神的关系怎么看呢？是与主同复活，向神活。这个看见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也是保罗要我们让看见的。有这个看见就能胜过罪，没有这个看见你就靠自己去胜过罪，那就很难了，那就罗马书第七章了，越想行善结果去行恶了啊。这是善，这要向善去行，哦，就掉这边来了啊。这不想这个不想犯罪，还是去犯了啊，因为你靠自己呀、绝对不能够胜过罪的。所以呢，这个与主同死同复活是非常重要的，认这个认识，怎么看自己跟罪的关系，看自己是与主同死同定十架向神活。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地位哈、这是三节到十一节。那么从第十二节开始到末了呢，说明我们与主同死从复活的人呢，基本上是从罪的权势下得释放啊。在亚当里罪什么罪作王是吧，罪作王啊，就是罪辖制你，罪不但是罪咎，罪不但是污言啊，罪也是一个管制的力量，它是个动态的，它有手里有鞭子的，它可以拉住你锁你的给你脚扣的，这么厉害。那我们只做罪奴仆，而且不得不向罪活。那么因为与信归入基督，跟他同死同十字架呢，我们就 free from the chain of sin。 有的这个诗歌是 free from the 从罪的捆绑之下得到自由，在基督里这个自由就是通过死得到的，所以死是 wonderful。 Oh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The sting of death is sin、抓住死的全面是罪，但是当我们的罪跟中听的施加罪挪去的时候，那个死没有权了，死掉他罪没有在他的毒钩抓不住你了，根据的同时这个罪就进不来啊。这是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复活，因为自己这个死旧人呢是脱离了罪。好，既然是这样，基督徒有什么义务？那这个义务啊，就是说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做主。这个我在礼拜天讲道的时候也讲过一次啊，但有的这个第二期来的人还没有那个上礼拜听那个道啊。那么等一下他看二十二页说，我们是既然是归入基督的人啊，就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将自己献给罪，做罪的奴仆，做不法啊，最后结果呢就是死。也不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法的事情，
结果呢就是死亡，这是不要。要什么呢？是 command， 是一个命令，是啊，要将整个这个人啊献给神，做神的奴仆啊，以至于成圣，最后呢是永生。同样呢，你将你的肢体献给神，做神的器具啊，神的器具，以至于永生啊。换句话说，因信归入基督，与他同生复活是个 fact。既然是个 fact， 就有这个 conscious 看见认识，有了认识呢，就有生活上的行动的含义，就要知道怎么活跟不怎么活，不要像亚当里从前那个活法。在亚当里活人，我们做罪的奴仆，就把自己献给罪。你献给谁做奴仆，谁就是你的主人啊！不要再献给罪以至于死，也不要这肢体身体啊献给罪以至于不法之死，乃是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啊 spiritual 跟 moral imperative， 一个命令，一个守则，一个必须行的。因此到了罗马书十二章，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啊，你们如此做是理所当然的。那个结论就从这里来的，不是献给罪，乃是献给神，整个人包括这个肢体献上，这是我们基础生活的啊这个方向跟应该做的。因为从前在亚当里罪做主啊，我们在他里是罪的仆人，现在基督里呢是基督做主啊，那我们做基督的或神的仆人。现在我们从前顺服罪做罪的仆人，结果是死，现在顺从神做神的仆人，结果是义。那么过去啊，从前呢这是过去做罪的仆人，现在我们归入基督呢，我们是做基督的做神的仆人。所以仆人更换了，顺服也有更换啊。从前罪做主，我们顺从罪，现在换了 boss， 换了老板了啊，基督是主了，所以我们顺服呢对象是基督。主人的更换带来顺服的更换，这是自然的，是不是？那么这个顺服的更换就是生活的表现。我们说顺服主，我们是说啊，主在我们生命每一方面都是有他主权，就这个意思。是个顺服神，而不是顺服罪。那么又说老我、新我，是两个我呢，还是两个主？
两个主，
你还是你，你过去在亚当里是老我，在亚当里所做的事都是老我的事儿，现在移民到基督，还是你，不过是披戴基督的我啊。但是我们还在今世，还在肉体上，有的时候呢基督徒还有背叛违背神犯罪，就回到亚当里再去顺从罪，满足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需要，那就不能顺服神了。所以我们线上的在既然现在基督里我们的主人换了，我们就顺服主，顺服基督啊。顺服基督就不能顺服罪，顺服罪就不能顺服基督，你一个人不能顺服两个主，不能同时信两个主。不过有的基督徒是翻来覆去的啊，那他重点就是不要再献给罪了，他已经不是你主人了，你现在献给神啊，做神主人。第二大战完了之后，在印尼有一些台湾的兵啊，是做日本兵的，都光复了，他的印尼深山老妪的还抱着一个日本枪，戴个穿日本小帽啊，偷偷摸摸晚上来去打去抢劫啊，就是生活，因为他还在日本君主的那个统治方面之下。后来人家把他抓来说，你不要这么了，已经光复20年了啊，日本已经投降了，台湾已经是自由了，你可以回去啊。そうですか，是吗？他才发现他不需要还是就 遵守日本军法的那个制度了，他可以享受自由回台湾啊，再看他爹娘享受中华民国的这自由啊、嗯，是不是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啊，得救之后还不知道他是这个真自由，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这整个六章，特别是十二节到十三，六章这个一到十，三到十一节，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因着基督同死同复活，从罪的权势下得到自由，这才是真自由 ，free， 哈利路亚，赞美主 ，free， 啊、嗯，那得到这个 freedom 呢，有 freedom 的含义，有 freedom 的生活方式，有 freedom 的 direction。那么就是这个药，这个药就是你自由意志啊，药在上面前顺服，你就不要再回去了啊，再回去了。这个药跟不药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这个责任。所以有不同的主人，就有不同的顺服。过去顺从罪，你怎么顺从罪？现在呢，也照样的将这顺服交给新的主人，就是上帝。从前你做罪奴仆的时候，你就不被义所约束了。现在你做罪义的奴仆呢，就不被罪所约束了啊。这个是这个实际的含义。那么这个关系，我用21页跟22页这个两个表，一个是从这个圈到那个圈啊，一个是呢两个方向，同样的。两个表示，因为这东西太复杂，我在表示当中表达方中，我发现呢这个画图还是比较容易，是不是啊？啊，因为我这个思想要用 visualize， 所以这样说呀、啊、哈，你既然在基督里，就不要把亚当里这套嘛搬到基督里。有的大陆来的人呐、啊，真的啊，到了美国说话。以为公安到处都是公安呢、啊，已经到了美国了，公安那套不走不通了。他如果干涉，你可以去告诉警察，警察不就他出境的，他来干预中国美国就只有内政不可以的，是吧？你大声说我信耶稣，嗯，你也不必怕他回去怎么告。即使在美国，他不能干涉你，因为我们在美国享受美国的这个法律自由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中国的权益过来，当然有的一些政工的人还是想法控制，但是这个权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啊、哦，你要享受这个国家的自由。那有的基督徒信了之后呢，这个啊，还是以为在亚当里那样啊，我怕得要命，还不知道他已经是 free 了，不在那个笼子里了，他那个 shackle 那个扣都拿掉了，可以施政了。啊、嗯，享受这个自由 ，free，I'm free。如果你做黑奴，当初啊，打完仗之后自由了，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I'm free， 哈利路亚 ，I'm free，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past，praise the Lord，Amen 。是啊，我想那个南北战争之后，那个自由。是非常的，但是呢，从前辖制黑奴黑人的南部白人呢，过去辖制惯了，还是要辖制他。一直到1906年的黑人那个 Civil Rights Movement， 这 Federal Government 派军队去守着，你不可以双重厕所，啊，男的一群，女的。1960年 ，Martin Luther King 在 Birmingham 的时候，他正在搞这个 Civil Rights 的。我当初是神学院毕业生，经过特别开车到 Birmingham， 再等远道回到这个洛杉矶，我就去 Birmingham， 我看见 Martin Luther King 在礼拜堂的这个大堂比较大一点，带领他 ，We are free, I have a dream for tomorrow, I've got a dream。他那个 dream the freedom, the dream of freedom， 后来实际真的通过他的 movement， 南部州政府。不可以再像从前那样管制，不可以 segregation， 啊，那时候人去 gas station， 这是黑人的，除了男女，这是白人的男女，到了这个 coffee shop， 这边是黑人，这边是男人，啊不，这是白人。我们亚洲人呢，去黑人也可以，去白人可以。Because we are free， 不属于他那套。啊，现在黑人也可以到白人，白人也可以到黑人去，已经没有了，啊，就这个意思。干不下住了，就这个要跟不要，生活的含义明白了吗？好，现在九点半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啊。那么这个，这里有24页、25页，昨天没有的，我会放在这里，请大家来拿。24、25，当。第一节到末了，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七章。后面的人请回来，回来吧，回来吧。重点啊，在这里，这里24到25页谁还缺吗 ？Page 24、25缺的，24到25页。
这个放在我这里好了，有谁要再？
好。你给，可以。
谁 hold 的
？On the side, yeah. If later on after I have done the lecture, when it's time for question, you give to those who question, huh? That's okay. 好，还有我们发出的讲义当中第24、25页没有的举手啊，陈姊妹会交给你们。Do you know our CMI office? Go up to the office and ask for the rest of the 讲义的 lectures for Romans. 你不晓得哈，就问问他们，我想这个就是提醒他，问他们怎么样了。好，请大家打开第七章。第七章啊，先把重点说一下。第七章的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何通过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脱离了律法的辖制？第六章是通过与主同死、同复活，脱离罪的辖制啊，因为罪通过律法辖制人。那么我们通过死呢，不但从罪的辖制的权势下得释放，我们也从这个律法的管制下得释放。而第七章这里啊，保罗所说的讲话的对象呢，是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的。那是指谁说的呢？是犹太基督徒啊，因为犹太人过去靠律法，现在还想靠律法成圣。因信称义是靠信恩典啊，但是犹太人呢，过去守律法，还想靠着律法成圣，靠律法在神面前得蒙悦纳，这个是完全没有功效的。所以律法成了犹太基督徒的一个拦阻。因此呢，保罗对犹太人明白律法人说，在罗马教会啊，有犹太基督徒，犹太人变成基督徒，也有外邦人基督徒，罗马人、希腊人等等，它是个混合体。好像美国啊，有这个大陆来的，有港台来的，有也没有白人的啊，它总和的。所以他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这话，重点就是借着与主同死的复活，从律法得释放。那第一点呢，就是律法管人的时候是在人活的时候，人死了呢，这律法就没用了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就看这个第七章啊，从第一节念到，先念到第六节啊。我们起应念，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是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还是活着。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夫；丈夫要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算是淫夫。
Thank you.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捆绑的律法当中死了，渐渐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不是主，要按着心灵的信仰，不按着灵魂的旧样。
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所讲的就是这个第二十三页甲啊。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的时候才有功效，人要死了，律法就管不着了，这是个原则。那他举例，这个夫妻两人的活的时候啊，比如说刚才就业的这个夫妻法，或者现在我们民间的这个夫妻法，如果这个妻子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话，她的丈夫有权控诉她，是不是啊？在法律上他是犯了奸淫，但是如果这个丈夫死了呢，这个婚姻法就不管制他了，他变成单身了，他可以再嫁了。他丈夫要死了，他丈夫也管不着他了，他就得到这自由，他释放了，从这个婚姻法这个律法当中得到释放。所以死呢可以使人脱离律法的辖制，这个很清楚是吧？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也是通过与主同死同复活，从旧约这个律法得了释放。如果一个男一个女，这个妻子要是死了哈，他就脱离丈夫的辖制是吧？他如果死了再复活，他可不可以再嫁啊？应该可以，他是一个另外一个人了。